伦敦过去一周重大事件回顾。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
你们好，
这里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外广播电台华语台为您播送的中东过去一周重大事件回顾系列节目，希望我们的这一节目能够赢得广大听众朋友的满意。上周巴勒斯坦局势变化受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导弹回应犹太复国主义政权袭击的影响，然后我们再与大家一起回顾叙利亚和也门等地区的局势变化。巴勒斯坦局势，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导弹回应犹太复国主义侵略者所释放的信息。巴勒斯坦抵抗运动近日向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各中心发射导弹袭击，再次证明他们坚定不移地屹立在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侵略面前，绝不允许侵略者将新的平衡强加于人和改变游戏规则。巴勒斯坦抵抗运动进行的导弹回击迫使古杜斯侵略者撤退，该政权官员公开就其针对加沙地带发出的严重威胁而宣布，特拉维夫无意再次占领加沙地带。据犹太复国主义报纸写道，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亚伊欧特·阿赫鲁诺特对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以及该政权战争部长伯利曼为了避免冲突做出的决定表示支持。以色列安全局局长约拉姆·科亨也强调，该政权无意占领加沙地带。然而，以色列司法部长沙凯德和能源部长尤瓦尔·施泰尼茨则要求采取全面军事行动，并再次占领加沙地带。但是抵抗运动对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做出的导弹回击改变了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关于加沙地带的看法，在这里我们将谈到其中最重要的几个方面。
一、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幻想的红线被践踏。在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就幻想其伪造的边界不会遭到任何一方的践踏，他们将完全处于一片安宁祥和之中，因此每天都大肆新建犹太人定居点。对于巴勒斯坦人民来说，气氛已经达到了极限，导致他们举行示威活动和回归权示威游行活动。但是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依然没有放弃新建犹太人定居点的幻想。在美国将其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往古杜斯之后，他们对该问题的幻想愈演愈烈，他们作茧自缚，很少听取有关巴勒斯坦的问题。在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导弹袭击以色列之后，他们感到震惊，并且恍然大悟，加沙地带向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发射导弹，在自2014年50天战争之后采取的第一个举措。因此，抵抗运动向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发动导弹袭击释放的第一个信息就是打破他们的安全幻想。此次袭击警告他们，让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彻底消失的计划仍摆在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桌面上。巴勒斯坦人民绝不会轻易放过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必须让他们失去新建犹太人定居点以及侵略的能力。
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野蛮以及遣返移民问题。在美国将其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古杜斯之后，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向犹太社会和各个国家派遣宣传者，鼓励他们迁移到以色列。就此他们同意号召一些知名人士来以色列定居，他们以为现在是犹太人向被占领的巴勒斯坦迁移的时机已经到来，他们必须为犹太人向以色列迁移制定计划。 因此他们建议新建2500套住房作为一个新的犹太人定居点。此次袭击向他们释放这一信息，即他们必须考虑将这些犹太人送回到他们的国家。鉴于此，遣返犹太移民进程是此次伟大袭击释放的一个最重要信息。
铁群系统再次失效。自2014年加沙地带50天战争之后，他们多次升级铁群防御系统，以及增加数字以及拦截系统，以防御来自加沙地带的袭击。此次袭击是检验犹太复国主义分子言论的试金石。在此次袭击之后，很明显铁群系统已经没有能力拦截抵抗运动的导弹。四、对伊斯兰世界释放的信息，加沙地带没有致力于展开谈判，解决的途径只有进行抵抗。抵抗运动导弹袭击释放的一个信息就是，加沙地带没有致力于沙特王储等部分伊斯兰国家首脑提出的解决途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拉曼在发表的最新言论中说，巴勒斯坦人民必须致力于与犹太复国主义分子进行妥协谈判，或接受和平方式，或者保持沉默。此次向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发动导弹袭击释放的信息是，加沙地带不接受妥协谈判，也不会坐以待毙，保持沉默，让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将巴勒斯坦的命运交到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手中。加沙地带释放出这一信息，即解决的途径就是抵抗，屹立在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贪得无厌面前，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途径不是与犹太复国主义分子进行妥协谈判。
叙利亚局势，以色列的军事战略失败。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军队上周在采取的挑衅以及侵略行动中再次向叙利亚发动了空袭。以色列侵略叙利亚是对该政权与异端裁判的恐怖主义强化联盟做出的强调。叙利亚军队在对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侵略做出的回应中，向该政权在被占领的格兰高地的军事基地发动了导弹袭击。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对叙利亚做出的回应感到惊慌失措，致使他们偷偷地向叙利亚军队发动导弹袭击。伦敦出版的《今日意见报》写道，以色列铁群系统失效，及其无能拦截从叙利亚发射的导弹，以及叙利亚军事体制的发展表明，特拉维夫在此次袭击中也遭到了重大损失。叙利亚人民和军队密切观察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侵略举措的同时，在合适的时间对该政权做出适当的回应。叙利亚对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做出的反应，对于该好战政权来说是一个警钟，鉴于国际社会对地区的侵略行径保持沉默。叙利亚能够在与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对抗中制造一种可怕的平衡，并使这种平衡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改变。政治分析人士就此认为，以色列因无能对抗地区的抵抗运动而得出这一结果，即没有能力发动长期战争或在地区发动全面冲突。因此特拉维夫的政策就是袭击叙利亚部分地区然后就撤，但是以色列这种打完就跑的政策依然在抵抗运动做出明智回击中遭到了失败。他们为改变权力平衡以及迫使叙利亚抵抗运动屈服的幻想也化为了泡影。
也门局势，沙特亲美联盟及其雇佣兵在也门战争中遭到失败，以及赫台达是其葬身之地。阿联酋外交国务部长安瓦尔·卡尔卡什发推文承认，在经过3年干涉之后，该国在也门战争中失败。他说， 也门对于我们来说是一场残酷的考验。这些总结用外交国务部长的话说，就是阿联酋在干涉也门三年之后所获得的结果。也门军队和各革命委员会在赫台达进行的抵抗改变了该国已辞职的部分政治和军方官员的语气。也门一家网站关于赫台达省当前的局势写道，近日以曼苏尔哈迪以及沙特侵略联盟领导的也门已辞职政府高谈阔论其在赫台达即将取得的胜利，以及也门军队和人民委员会遭到的失败。该网站说，在两天后这一切都改变了，不仅在战场上以及他们就此宣传的进展，甚至是也门已辞职政府政治和军事官员的言论也发生了变化。在沙特侵略联盟媒体中，部分也门政治和分析人士表示，在赫台达战场上因各种原因而结束，其中就包括胡塞武装在地里埋了大量的地雷，阻碍沙特侵略联军及其傀儡，也就是也门已辞职政府士兵向前推进。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本台今天这时间的中东过去一周重大事件回顾系列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再会。